合同之歌，合同之歌，诗歌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依他奉了洗。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窗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我们知道雅歌呢是说到所罗门和苏拉密的对话。那所罗门代表基督，复活的基督，那么苏拉密呢代表我们这些蒙恩的得救的人。所以得救以后呢，我们有一段的路要走，我们有一些的对话。那么这些对话呢，就是雅歌里面对话所表现或是表现出来的。那么当我们追求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它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所以我们对于雅歌的认识啊，如果你能明白多少，是看跟你的经历有关系。有的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经历了，我们走了七十次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读雅歌的话，你会发现说有很多很多这些属灵的经历是雅歌里面提到的。但是呢，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说，等一等，你觉得有些话不懂，不是因为上下文不懂，你也把圣经也查过了，你根据字典背景什么都查过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没有那么深，我们以为我们到了那里，其实我们还远得很，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雅歌这个整本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我们都不明白的。那么最明显的就是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那么这个呢，对许多人来讲是个谜。那么很多人读到这里呢，那因为它属于程度的缘故，所以呢就是很含混的就带过去了。所以这段圣经并不透明。但是感谢主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有一般的人，他们爱主，那么他们不光经历这些经历，而且他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根据神的话，能够把这个经历把它描写出来，而且描写的非常准确。那现在有的人回过来去看说，的确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就像科学家一样，那他们描写的时候，你看他们非常的准确。因为科学家比较懂情感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说在试管里面这个氢和氧变成水，他现在做试验，他说是他非常的喜乐，或者不可能的。所以科学家他一定要有很冷静的头脑才可以。所以现在如果谁要用一个人来描写这些经历，那这个人一定是很客观的人。如果这个人已经是满了这个他自己已经把主观很多放进去的话，那么你就不能把一件东西描写得很清楚。所以感谢主呢，就在西班牙现在不光教会黑暗，你知道早期的教会黑暗有道理的，就是在马丁路德还没有被兴起以前，所以没有光。但是呢，等到马丁路德以后，在西班牙神所做的工作，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黑暗是选择的黑暗，光已经来了，光是借着马丁路德带进来，光是借着加尔文带进来的，结果他们选择抗拒这个光，所以就有说 anti-reformation 就是反改革，改革是神把光带给神的儿女，但有的人他恨这个光，他宁可在黑暗里面，所以教会当局呢就用了两步棋来对付这个改革的运动，一个就是借助高压式的用这个所谓用这个什么用这个就是这个 inquisition 就是 中国的什么的异端裁判所，对，用异端裁判所来对付他们，那这是指说用高压来对付说的。上他去用高压来对付他们，这是一个。那第二步棋呢，这也是在教会当局里面的，就是你要反抗那个光，那怎么办呢？就是借着什么，就兴起一般这个所谓这个是这是推动的，就是让这个百花齐，让百鸟齐鸣，百花齐放，在教会的这个架构外面，他们许可有更多的像Francesca 啦，像 Dominica 的这些人兴起来，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仿佛就造成了一个复兴的浪潮。那么这个浪潮呢，就可以把许多人就把它再，就是因为这些要跑掉了，这个羊要走了，现在再把他们再收回到羊圈里面来。那么我们讲过，这里面有一点是普通人看不出来的。因为按理来讲，如果你真的是与主，真的是往里面去，那应该对教会有帮助，对不对？但是从教会当局眼光看来说，因为只要一个人被鼓励在这个浪潮里面的话，那么他一定要经过默想的手续。那只要经过默想手续，他一定会要念玫瑰经。一念玫瑰经，那么好了，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十二段话里面，基督占一段，父占一段，但是玛利亚呢却占了十段。所以一念念玫瑰经，一念你要那个珠串才行的。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就是属于的操练了，然后呢就能够达到什么呢？就能够达到这个最后与神联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动作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设计呢，就是要把叫这些人根本看不见光。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在那个时候谁要再做工是很难很难的。我们说过了，在这些人里面已经不要圣经，因为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因信称义，他们不要。然后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的确把那光带进来，他们也不要。所以现在当他们抗拒光，那么那个时候的黑暗是故意留下来黑暗，他们是因为弃绝光以后而留在黑暗里面，所以看那个黑暗更黑暗。在这个黑暗底下，神居然能够兴起一些爱主的人。那表面上这些人好像都在那个反改革的浪潮底下，那其实呢，如果你读他们的故事的话，他们根本都是被瞎指导期的，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们根本不知道嘛，在他们的感情里根本不知道。所以呢，你看见没有，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的，为什么这个加密山派会变成是这么引起注意呢？那么但是呢，加密山派不够，还得要在里面再做改革的工作呢？那我想很清楚很清楚，如果一个人今天在黑暗里面最黑暗最黑暗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今天如果一个人真的要完全把他放牢了在这个里面的话，那么我们说过，在所有 order 所有的教门，比方说 Franciscan 就是指着圣方济，然后呢 Dominican 这些，我们说过 Dominican 很有学问， Franciscan 呢是一般很简单，但是他们爱主敬虔，他们做许多的好事，我们讲过今天的拜愿，那么都是这些人。但现在呢，你看等到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没有，很稀奇，有两个奥秘派站在最前线，不是 Franciscan 的，也不是 Dominican， 更重要的根本也不是耶稣会。我们知道呢，在所有这些在这个教会当局以外的这一些属灵的团体，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讲的保皇党是保皇最厉害的耶稣会，我们就要回到中国，这个都是耶稣会。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可以想到，就是说这个他们耶稣会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不光为主舍命，我也愿意为教皇舍命，类似这样的话。所以可见说，他不只为主活着，他也是为了教皇而活着。但是呢，很稀奇，就在这个时候，你看神在西班牙做了很特别的工作，这个我们要看说， 这个神的确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他黑多心扭转。那么有许多爱就不错，对不对？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当然在那个情形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比在这个改革以前，那么如果一个错误有错误的话，那个错误是更深的，根本看不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到特蕾莎的时候，我们读到特蕾莎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有些东西很宝贝，但是有些东西非常教过我们很我们不大懂，尤其在今天我们的角度根本不会明白。那么有的事到底发生了没有发生，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泰拉斯他有个本领啊，当他真的与主交通，他完全消失，你知道，等于我们再特别要说明一点，当他真的消失在这个神里面的时候，哎，现在不光是这个人是催眠的状态 trance， 因为我叫 trance， 他这个催眠的状态或者说是昏迷的状态。那么而且呢，你如果根据今天医学的角度去看的话，他这个全身发现僵硬，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就是有的地方也痛啊什么的，所以连凯瑞斯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是圣灵还是邪灵。所以后来呢，一看他去告解的时候，就是当然需要人帮助他，有人告诉他说你这是圣灵，有的人说这是邪灵的。所以就是你看在这个情形下他们不会分辨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特别是把变本加厉是发生在改革以后，神把光已经给了他的教会，有人抗拒这个光，所以你看这些奥秘派是在 anti-reformation 在反改的浪潮底下继续发展的。那么现在从表面上来看我们不大懂，尤其你会发现有的东西我们完全不懂，如果从今天眼光来看。但另一面呢，你看这个神不知不觉他可以扭转整个的局面，只要地上有人爱他，他爱他，不管他怎么错，不管他怎么黑暗，神有办法。那么弟兄姊妹，在 Teresa 身上，在 St. John of the Cross 或者膝盖约翰身上，你看这个神的确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上个礼拜三，我为什么一直拖到20分呢？就是当我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在那里刹车。因为如果我在那里刹车的话呢，就是说 the end with negative note， 就是说当我刹车的时候呢，负面东西比较多。那么这种东西，负面东西你要解释，如果你不解释的话，弟兄姊妹会糊涂的。所以我们要解释清楚。所以这就是我这个等到礼拜三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什么样的话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清楚。因为这个如果你不讲清楚的话，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误会。那么好了，结果呢？因为你等一等，你会发现的。严格说来呀，你要问盖恩夫人的教训什么？盖恩夫人教训没有自己的教训，盖恩夫人教训完完全全是凯文莎的教训，一点都没有错。不过盖恩夫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她没有像凯文莎做那么多的梦。没有像他看见那么多异象。我刚才讲过了，凯文斯他有个本领，到这女主交通的时候啊，他看见自己根本浮在空中的。那不光浮在空中，这个你如果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有专有名词，我们今天去读根本都不懂，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你在这种理，这个又迷信又黑暗的情形，这种都可以发生。那么到底他有没有浮在空中？是谁讲的？是写传记人讲的。那写传记的人根本就相信什么显灵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相信这些东西，你什么都能相信。所以到底是发生了没有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根据 Teresa 他自己讲，他怎么说呢？等到他这个真的祷告到一定，他这个整个身体吼起来了。这其实你在电视上你看那个催眠也这样，对不对？一个人催眠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把一个人催眠的时候，那么他本来躺在椅子上，对不对？那我在电视剧看过，你如果他一个人被催眠了以后，然后你把椅子拿走，他还浮在空中的，这是催眠嘛？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你可以知道，当现在在最黑暗的时候，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黑暗是故意的黑暗，这个黑暗不是他不接受光的黑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爱主的人，他们爱主不知道有多深。但是他们深深的黑暗有多深，我怕这一点大家能够弄清楚的。 所以你能够知道说，结果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你知道这个 Teresa 很幽默的，你如果去看这个读这些人的故事的话，他一面很爱读，一面非常幽默。我昨天讲过了嘛，上一集讲过了。他呢，刚那个时候不是要改革嘛，就是这个加密商派已经等于腐化了，所以他希望要回到当初去，回到这个加密商，就是回到以色列的早期的时候，早期去。那结果呢，这个他要回去，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找的地方，最早找的地方是破破烂的小地方。根本不起眼的，那菲尔萨讲得很好，他说你看他这个房子不起眼的什么地步呢，等到审判大日神一定要震动这个地，等到震动这个房子震动的连他垮下来一点声音也没有，这就是他的幽默。那么他也告诉我们，他说等到他真的与主交通，然后真的与神交通的时候，结果呢结果他就浮在空中，他说啊，他一面浮啊一面叫你修你们帮他把他拉下来，拉到地上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的这些，我们觉得好像从今天我们的角度，因为我们得着光，靠主的恩典，当然有圣经的光照亮，我们能明白这些。但是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一看见你不懂了。而这个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加密山派，严格说来是所有这些 Franciscan 啦，这些教门里面，一面是最严谨一个。不光最严谨，我们说过啊，从九月十几号到第二年的就是复活节，他们进食的，从来不吃肉的，除非你生病了才吃肉。所以我们看着这些人可以在各地，他是最严谨的，所以最能够代表这个宗教奥秘派精华的。你要讲其最厉害的，当时加密山，而加密山的特点。加密山他追到最早谁创办这个派的呢，一个是以利亚，一个就是玛利亚，两个亚，所以以利亚和玛利亚就变成了他们创始人。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教会当局要用一些要这个下指导棋的时候，最有希望的是在什么圈子里面呢？还不是 Francisco 不是圣方济里面，不是，还不是 Dominican 这些有学问的，不是，那么也不是耶稣会，但你稀不稀奇？就是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就是在加密山。而加密山就是说，他们是最最崇敬玛利亚的。那么尤其我们的 Teresa， 她15岁，她妈妈走了，她一直得不到安慰。她本来爱上一个表哥，还是表，应该是她的表哥，她爸爸也不赞成。所以他说心灰意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给他很大安慰的是圣母玛利亚。所以我们知道呢，从这些地方呢，我们能够明白过来，就是说，按理来讲，现在如果你要反抗改革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说姑且说是武器，教会上如果拿武器的话，他最好的两把武器，一个是泰瑞莎，一个是十字架约翰。所以我想我先把这个话讲清楚了，那么等一等呢，我们看圣灵怎么做。是第一个，我们先明白到底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从圣经的光来看这些错误在哪里，为什么黑暗到一步都看不见。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如果得盖恩夫人的帮助，我们得盖恩夫人帮助，那个盖恩夫人所给我们印象是中国的一个大夫，叫眼科大夫，叫余承化，都已经把它过滤过的。如果你真的去读原来的传记的话，我们说过盖恩夫人对付自己苦修的办法跟苏舍的办法几乎差不多的。那不光这样，你看见了吗？等到盖恩夫人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呢没有错，根本就是 Teresa 讲的东西，一点都没有错。不过呢，盖恩夫人进步在哪里？盖恩夫人有两点比 Teresa 进步。第一是在进步在哪里？第一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多一厢一梦，没有。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盖恩夫人不是修女，盖恩夫人本来要做修女的，神不让她做修女。结果呢，你看见蒙保守，明白吗？那因为这个缘故，他呢是在家庭里面经过的。所以用严格说来，普通奥秘派这东西都在 monk 都在修士都在修女的手里， 但是现在不是了，盖恩夫人是个家庭的主妇。那么这个就是神后来在法国所做的，很稀奇的。所以我说神知道怎么做这些事。那所以我们晓得，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严格说来，盖恩夫人没有什么教训。所以为什么江用讲说盖恩夫人恐怕是所有奥秘外最小的一个呢？因为实在说来，她很多地方都是承受的。不过盖恩夫人她这点，我们等到讲盖恩夫人的时候，我们要讲那个是能帮助我们。所以盖恩夫人给我们的帮助，不是她奥秘的经历，因为她奥秘的经历都是泰勒莎的经历。道理也是特别是的道理，但是盖恩夫人的特点是什么？盖恩夫人特点是坚决十字架，这个不一样，这一点要弄清楚。所以如果你要学盖恩夫人，千万不要学盖恩夫人那个太多里面奥秘的经历，因为那个你需要用什么来过滤？用圣经来过滤，因为等等你就知道说这里面不是没有危险，这里面有危险。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与主有交通，多来到主面前，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需要让圣灵来保护我们，各方面需要警醒才可以。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谦卑。你知道一个什么人身上有黑暗呢？谦卑人身上不大容易有黑暗，他容易蒙光照，他觉得我没有嘛，我反正没有更多依靠。骄傲的人，以为有人，自以为有人，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这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有两种的黑暗，一种的黑暗是他自己以为有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应说抗，就整体来说抗拒神所给的亮光。现在你不能说在二十世纪了，那时候圣经用锁链连起来，现在没有了。马丁路德以后有一本公开的圣经了。今天如果在法国的话，你看有好多人是根据加尔文的，他们读法文的。那么难道这个盖恩夫人她不能得到帮助？这个帮助啊，十六世纪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工作很快的也到什么？也到了这个西班牙。结果你看为什么西班牙短命？这个短命在哪里呢？就是用高压式，用低端裁判所，那很快的就解决了。当然，用武力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看也是结果在西班牙。我们说耶稣会的开始就是在西班牙嘛。所以我们可以说西班牙在16世纪是个大的本营。那这个大本营呢，当神给亮光的时候，结果呢他们起来反抗。那么在反抗的里面，那么他们所经历的黑暗，现在不要忘记，不是神没有给你光了，是你自己愿意留在黑暗里，所以那个黑暗就更黑暗了。那么这些黑暗当然就反映在特勒莎的心理上，这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但是呢，我说过，特勒莎是有可取的地方，是有叫人羡慕的地方，就他对神的爱，那个爱是非常非常单纯的。所以他错，他黑暗，慢慢慢慢的，神还是给他光。所以我们说，那个光是很淡很淡的光。那需要什么呢？需要神的话让他能够再重新明亮起来。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当你读 Teresa 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的特点不是他的教训，他的特点不是他的奥秘的经历，他的特点是他一生。等于你看他的一生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单纯的一生。实在说来啊，后来盖恩夫人他为什么做了牢了？还有在西班牙还有一个人是完全得 Teresa 帮助的，也坐了牢了。为什么？因为是异端。为什么是异端呢？很清楚的，那就是说你在奥秘经历上发生问题，对不对？但是你却稀奇的很，在奥秘这件上发生问题的不是盖恩夫人，不是另外一个西班牙人，是谁给他们这个帮助的？是 Teresa。但是特蕾莎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把他这个关在监牢里面？因为他已经封作圣人了，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封作圣人了，你知道吗？在罗马天当时已经把他当作圣人了，所以已经太晚了，根本来不及了。那第二，我们知道说教会当局封他做圣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教训， 从他做圣人，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的爱主，非常的圣洁，那么叫体虚，而且是对于整个的反改革运动来讲，他有很大的贡献。所以这样呢，我们知道他就没有像盖恩夫人的遭遇一样。但你知道盖恩夫人两次坐牢，最后一次是苦牢啊，不要忘记是苦牢。我们去过法国，去过巴黎，我们都我们都知道的。那个真正的苦牢当然现在已经看不见，因为已经拉下来了，这个大法国革命已经拉下来了。但是呢，就是那以前那个监狱也是很艰苦的。但是你说盖恩夫人犯了什么罪呢？盖恩夫人如果犯一个罪，当然我们读传记的他的唯一的这个罪状就是爱神，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不光这样，他有一个帮助他的人叫做芬乃伦，芬乃伦，芬乃伦后来这个教皇啊，这个说他是讲错讲异端，那个时候他跟另外一个主教相争嘛，那么那个对方的主教就是要对付这个盖恩夫人，那么芬乃伦那时候帮助盖恩夫人。结果呢，等到教皇来批的时候，各打五十大板，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然后他就批说，这个什么，这个要把这个盖恩夫人之于死地那个主教爱人爱的太少，这是一个。那么这个芬乃伦的这个罪状是什么呢？他爱神爱的太多。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芬乃伦和盖恩夫一样的，芬乃伦爱盖恩夫人的罪状是爱神。而芬乃伦的罪状是爱神爱的太多，所以你不觉得这是很幽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从表面上看来，盖恩夫人这样的坐牢了没有错，但其实呢，盖恩夫人坐牢的原因应该是特蕾莎根本应该坐牢，她才是始作俑者，你懂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说，等到这个舞台从西班牙换到法国的时候，整个情形不一样。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对，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去比较盖恩夫人的东西和特蕾莎的东西，你会发现根本是相去不远的，相去不远的。那等一等，我们说他们到底难处在什么地方，他们到底危险在什么地方，有他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他被当时的教会当局所不容，而且一定要放在监牢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当然有他的原因的。所以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帮助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那么当我们继续以前呢，我想我稍微想一下，我这两天稍微多想一下，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二十世纪啊，是个很特别的世纪。二十世纪呢，神做了一个工作，因为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多半都躲开二十世纪，我们不要读十九世纪啊，是以前。那么二十世纪读教会历史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就是说二十世纪以后有统计数字，所以我们知道经过过去二十多年。那么我们要就有很多的统计，我们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信主的，那么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参加聚会，多少他们不参加聚会的，有多少人今天仍旧在那个所谓如果进入中间者仍旧在这个所谓宗派的架构底下，但你会很惊讶很惊讶，大部分的人根本不在那个架构底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问我说你是浸信会，好，我是浸信会；你长老会，长老会，好，你只要讲出什么来的话，那么这个算是整个那个架构，你不管怎么样都在这个所有各个宗派的架构底下。但如果你根据现在的统计，你会发现说，事实上呢，大部分的人，他们我说也不是浸信会，也不是长老会，也不是什么都不是，那么反而呢，你看见很多很多。那么还有呢，灵恩运动也是个二十世纪很特别的现象，有可以说灵恩运动可以说变成二十世纪基督教的主流 mainstream， 变成这样子。你如果就人数来讲，那好像他们变成主流。那么当然连着下来的是包括今天 megachurch， 就是今天的所谓的巨型教会等等等等。所以二十世纪读它的历史，你从这个统计，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数据，但是我们要根据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圣灵到底做了什么工作？ 所以这个是比我们十九世纪、十八世纪读教会历史不同一点的地方，就是你能够知道大概神在全世界到底是怎么做的。那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比方说，你知道今年在整个美国有800间的 mega church 啊，我不知道你所在的是不是一个，我不知道，但是反正800间里面，而所谓的 mega church 就是两千个人以上才算是 mega church。所以你可以知道，现在很明显的，今天这是一个趋势。那现在我们要问，在整个趋势里面，圣灵到底要做什么？圣灵目的是要什么？他到底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讯息？那么好，当你真的去看整个20世纪趋势的时候，那我现在介绍一本书，这本书我不是要你们去看的，不是。但这本书呢，是给你看整个的趋势。今天表示什么？表示说有那么多的需要，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供应，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你从有些现象，你可以知道说，哎，圣灵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好，有一本书，这本书呢，英文叫做《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这个作者呢是 Richard Foster， 那么他这里有个 subtitle， 就是有个副题，就是 The Path to Spiritual Growth， 就是说属灵成长的途径。那么是什么呢？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那这本书呢，中文翻作属灵操练礼赞，这个已经20多年的书了。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20多年结果在20世纪就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是什么呢？这本书啊是讲什么？很简单，这本书就是讲奥秘派，就是介绍历史历代的奥秘派。那把历史历代奥秘派他们的经历啊，把它介绍出来，然后呢是告诉大家说，这个经历不是那些修士的权利，不是这些的奥秘派呢，不是修士的权利，这些的奥秘派呢，这些奥秘派呢，不是修士的权利，这些奥秘派呢，是我们也可以，你懂吗？这就是这个我们说过的，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情形，就是说，当你这个因为我们讲过了，教会中奥秘派的经历应该不是只有修士的。这个修士为什么有这经历呢？我们已经讲过，因为他们对教会失望了。当教会黑暗了、腐化的时候，他们不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去对抗，他们不做这个事。但是呢，但是圣经的话是你们要脱离世界。那当教会变成世界，他们当然要脱离世界。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到深山去，他们到野地去，到旷野去，然后呢就与主交通。所以呢，他们不在外面做改革，他们心灵上做改革。那么这个当然是奥秘派的。那所以当然你今天讲的奥秘派多半是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你如果真正把这个历史读过，就不见得。其实按理来讲，我们说过了，很多 Franciscan 是怎么来的？ Franciscan 就是因为有一半是老丹子古中的弟兄们，他们当初就是为主变成贫穷。所以你看这些为主变成贫穷的这个人，他们不是只有几个修士这样做的，不是啊，不是像圣方家去做乞丐，不是，他们个个都为主变成贫穷，摆上一切的，然后呢，你看他们的见证是那么好，所以可见呢，圣经里面的奥秘派是人人是奥秘派，不是只有一般人才是。所以 Foster 给了个讯息，给了个 message， 就是说，我们今天也可以借着祷告，借着这些同样可以经历他们所经历。而且祷告要安静，不出声音，所以他就把所有教会历史里面奥秘派那些他们怎么操练属灵，怎么操练的，那么然后呢就把他介绍出来，然后就告诉他说，你也可以操练，我也可以操练，大家都可以操练，这个不是他们的专利。那Foster自己是会歌会的人，那大家都知道，等一等我们这次讲的这个一定会讲的会歌会，它不光是个人的奥秘派，会歌会是团体的奥秘派。他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与主交通吗？他是整个教会来到一起与主交通，所以他们很安静。为什么安静呢？这个就是从哪来？就是从特瑞莎来的嘛。就是说，你祷告一定要安静，一直等到你有光了，你才起来说话。 所以你到会合会领聚会很简单，安静的不得了。然后呢，如果没有圣灵感动就散会，有圣灵感动就有人起来说话，那么就是里面有光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呢是会合会，是不光是一个人跟人与主交通，是整个教会能够与主交通。那会合会有它特别的地方，有它蒙主保守，有它教对教会贡献的地方。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它是会合会的背景，那难怪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出来，难怪，因为会合会很明显就是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所谓在更正教里面的奥秘派，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 Foster 呢，他就把这些，因为他当然这方面他有很多的经历的，有很多的，因为他们一定要读很多这种书嘛，他很会写书，那么而且写得非常生动，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要做修饰，用中国的话来说，和尚尼姑才有的事情，不是嘛？就是你今天就是不是这样，你今天也能够与这样与主有交通。所以从一个会合会的人来写这个东西，有他的权威性，而且有他的写得很好，而且他实在是个学者，不要忘记。还有我顺便提一下，我们今天得了盖恩夫人的帮助，我们也得了另外一个姊妹，就是 Miss 宾路易师母。宾路易师母就是会合会的，所以你知道宾路易师母为什么能够把那里面的东西给我们，跟会合会有很大的关系。好了，现在这个会合会的弟兄，他在二十年前，他就把我们这一次要讲的，但是。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他是把那个好处拿下来，然后就分给人，但是没有告诉大家怎么去分辨。那这次我们要放在我们很严肃的圣经的光里面，我们要来看这些金子什么，沙子是哪里。那么 Foster 呢，他只把金子介绍给他，那么到底沙子呢，他没有讲。但是不要忘记，你给了沙子，可能这本书就不畅销了。那么现在呢，因为讲这些，那么好了，这本书就很稀奇，变成20世纪非常畅销的书，现在已经超过100万本。那弟兄姊妹，你要问这100万本到哪里去了？这个不是普通的书啊！你想想看吗？如果有人肯花钱买这个书，表示他对主里面有满足不满足，他要追求与主有交，他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非常认真的，这就好像你利用的正常基督生活也差不多这样。因为这种书不是普通的书啊，不是，你知道今天基督教很多的书都是软性的不得了啊，都是这个普通，就是教你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这种书当然容易买容易看呢、啊。但现在你要追求一种交通，那如果这能卖100万，这个不是100万，这代表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背后代表一些的故事。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基督教的机关报是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我们知道这个机关报呢，是很明显跟格里汉有关系，因为格里汉到处布道，对不对？搞讲道啊什么的。所以今天整天如果讲 Evangelical， 讲到这个基要派，讲到福音派的话，当然你知道大家都是看这个格里汉，格里汉等于是带头的。那么所以格里汉呢，那个时候他有两个翅膀，一个翅膀就是一份杂志叫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我刚才讲的今日基督教。这第二一个神学院，神学院就 Fuller 神学院，那就是在洛杉矶的一个神学院。但是很不幸的，这两个翅膀现在慢慢有一点放松了。那么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所以才有一半人起来反对。所以这边反对的人，我们就称他极端的这个福音派。那么他们甚至认为，就是他们看不惯，他们觉得这个格里汉和那些和主教在一起，很多地方他讲的话，所以有的人他们觉得过不去。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讲过这个机关报，就是说今日基督教这个机关报，那应该代表整个今天在福音派的这个各个团体里面，就是各个宗派里面，那么神到底做了什么，你可以看出来有点指标作用的。结果呢，他这个杂志他就请了100个 出版商，他有100个教会中最有名的人，就是教会的领袖啊，请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你来选的话，哪10本书是20世纪给大家影响最大的？结果这本书是十本里面的一本，这个还不稀奇，最稀奇叫我现在完全不明白，就是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读者中间请他们投票，他们投票前面的10本书，你们去医生叫你的帮助最多是哪一本书？那第一本当然圣经，这个大家公认对不对？不要忘记，1、2、3，第三就是这本书。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个统计数字，你就问一件事说，这个莫非是当今天教会落在形式里，当今天人都住在外面的时候，是不是圣灵今天要把我们带回到里面去？是不是圣灵要把我们带到处理？所以你看他这个副题叫什么？副题叫做 Path to Spiritual Growth。 加缪告诉我们说，他出了一本属灵的人，结果畅销的不得，他做梦也没想到。后来他觉得有秘诀啊，只要你的书上面带上属灵，就是畅销的。什么 Spiritual Authority， 属灵权柄，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所以这个很稀奇。你看，你一定有好几本畅销的书呢，都是上面因为带着属灵这几个字。所以这证明什么？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说啊，人里面虚空。证明说，今天呢，什么东西能够填满他们？你不是外面的，你今天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这些 mega church 吸引很多年轻人，这个不会久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当他真的在那里好热闹，他你知道说，今天到 Mega Church 根本是摇滚的音乐啊！那些年轻人不是被主吸引的，是被摇滚乐吸引的。不过他们这个就把摇滚乐奉圣父圣子的灵就把它浸进去了，就变成基督徒摇滚乐了。那么这些东西年轻人很喜欢，就是他们走不远的，他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可以的。但是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幼稚园里面，孩子长不大，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以为说，哎呀，你看20世纪不要做，你看看今天你一讲严肃的东西，人家都不来的，根本不要追求的，你信不信？但是很稀奇，你有没有想到说，还是有一般爱主的人，还是一般隐藏的人？怎么知道？你从这些统计数字就可以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今天真的有100万人买了这些书，我们好了，我们不要说是100万，好吧，我们现在就说打个好多折，只是20万好了。如果20万真正操练，也有祷告，有经历，那换一句话说，二十几万人就变成了隐藏者了。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当他们从这本书里面吸取这些只有精子的时候，有2个可能。第一，他不知道里面有错误，这第一。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比方说这个在这本书里教你，告诉你怎么运用想象 imagination。 那么这个 imagination 这一个功夫呢，他引谁的呢？就引特瑞莎的，就是引特瑞莎是怎么在想象里面与主有交通。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侯斯德他就是 Foster， 他就是根据这个，那么就告诉大家。所以就是你可以看看，是不是现在不管多少人，你100万如果他真的得到帮助的话，他们不知不觉，因为不要忘记这个是 for layman 的，不是给修士，不是给专家，是给一般的修士。所以呢，有的人就不会分辨，那么很自然他就落到什么，落到一种危机里。比方说你让思想空白，圣灵就邪灵就很容易进去。那么但是呢，你如果讲到特瑞莎的东西，根本很多东西是因为特瑞莎到了最高的境界是什么都是空白的，当你昏迷了，什么都是空白的。但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邪灵很容易做工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就是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聚会。那这样的聚会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巴不得主能够给我们分辨的。那么尤其你在全世界有的地方福音传的很兴旺， 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根本不可能信主，你看在苏联别的地方他们怎么可能信主，根本是无神论的。所以你要让那些根本被洗脑的人能够信主是不可能，所以神用一些异象异魔来惊吓他们，很多人就这么得救了。但是问题这样，你得救入门可以这样，你不能一天到晚异象异魔不行的。所以你看你今天需要什么呢？今天是需要这样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叫他们能够分辨，否则的话你看很多异端就来了。现在很多异端而且都用的语言用的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语言，就糊涂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光是为了我们在这里的纽约一点点的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有追求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希望是透过录音和录影这些话呢能够送到远方。那么因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在圣经的光里面，我们能看见说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我是拿 Foster 来做例子，属灵超人里的这本书，你看讲到与主交战的祷告，安静的祷告的时候，他用的方法是 Teresa 的方法。那么你发现里面很多人是被动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告诉弟兄姊妹被动的危险，那么你不是帮助他，你反而伤害了他。所以我们在座一定有人是帮助别人做领袖，我们这些地方要懂得，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讲到属灵生命成长。那我们也讲到 path to spiritual growth 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是从世界里面历史里面的角度，那我们看一个个历史。那么我们可以说特蕾莎对于我们完全在圣经的光底下一直在那里人在腹中不知腹的情节，对我们会带来很大的震撼。我们觉得这个经历完全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是呢我想这里有它的原因。所以等一等我们下一堂，我想我们就可以把它讲得更清楚。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能懂得我们这个我们最终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休息十分钟，十分钟以后一定要回来。我们说今天早晨是三堂然后下午呢晚上是两堂，是七点半到九点半。那么虽然我们今天不唱诗啊，但是我们还希望等等您休息的时候，你每个人还是带一本书诗歌回来。因为我们讲的今天我们讲的有一些地方呢是需要一些诗歌来引证的。所以如果诗歌不是为了唱的，诗歌今天我们可能读的，所以请大家能够预备好。好，我们现在有点祷告在三十。